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佛教徒，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应该呀，常常有法义的学习。常常有法义的学习是对的。佛在世的时候啊，十端五斋以后，先入定一段时间，然后就为诸比丘说法。诸比丘听法以后，就去精行静坐修持观念。那么佛灭度以后，正法住世的时代也应该是这样子。那相法末法时代可能就有点有差别了，就是有的佛教徒啊，虽然也是信佛，但是未必肯学习佛法。这个可以从两方面啊说明这个问题。一方面，佛法是很渊博的，不是短时间可以毕业的，所以应该啊时时地学习。第二方面呢，就是同样的一段文，比如说是吧，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一段文。初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就是学习这一段文。你学习了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三十年以后，还是这一段文，还是应该再学习。你学习了三十年以后，你这一段的文艺你还是应该继续学习的。这个佛法的道理和世间的知识不同啊，这个世间的知识比佛法浅多，只要是你的呀头脑不是太钝的话，你应该呀有小学、中学、大学或者什么学位就可以毕业了。但是佛法不是这样子，佛法有凡圣的问题，凡夫和圣人的问题。那就是这个，凡说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是一段文，文里面有义，文里面这个义，我们只要是读过多少年的书，在中文上有一点程度，这几个字随着认识，也可以经过。老师的讲解就可以明白多少，但是这个是很肤浅的。如果是成为圣人了，他也是这一段文，也是全显的这样的意义，但是他成就了圣人的智慧的时候，和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不是不一样的。这个从什么地方啊知道是不一样的？比如圣人明白这个道理了，他能够把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啊消灭了，消灭了内心的烦恼，就是这几句话，就能把内心的贪嗔痴的烦恼消灭了。 实际上他内心里面有大智慧光明。可我们呢，可能够在佛学院里学三年，或者学六年，或者学九年，或者学习了二十年，你也是这一段文，你内心的贪嗔没有除掉，还是这一段文，圣人也是这一段文，我们也是这一段文，它是发生的作用不一样。可见这里边呢，由凡而圣，我们所理解的呀，同样的一段文，但是那里边的意义有深浅的不同。这个我也常听见呢，有这样的人，就是在家居士也好，出家的法师也好，啊，我学过了，啊，这一段我学过了，就有厌烦心，还想学其他的，其他的不同的文艺，哎，其他的，这一段就放着不管了，其实是不对的，不是这么回事，佛法和世间法不同，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应该同一段文只是学小小的肤浅的了解了就是毕业了，佛法不是这么回事，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应该深入地去学习。这个我曾经请问一位老法师，佛教来到中国以后，我们中国有没有圣人？那老法师不吱声，就是一直的是默言，不回答这个问题，不回答这个问题。当然我不能勉强了那位老法师要回答。后来我想一想，这表示什么呢？那老法师他不回答这个问题，这表示什么意义呢？我因为老法师是他默言是有道理的，有什么道理呢？我们从这个经论上的学习，尤其是欲界师的论上啊，弥勒菩萨所开示的道理啊，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学习了佛法以后，所谓学习佛法就是文字的佛法，就是语言文字的佛法，你这样的学习了以后，你要修止观，止观就是禅。这个我们中国有禅宗啊，这个禅师的语录我们也可能会去阅读，阅读了很久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禅，但是从经论上活菩萨的开始，止观就是禅，好，就是金刚经就是禅，好，大般若经就是禅，就是四念处就是禅，乃至三十啊四念处四正心四足一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都是禅，就是从文字的佛法的学习呀、啊。要进一步的修止修观，这样子你才能够啊进入到第一地，有文字的佛法进入到第一地。这个文字的佛法进入到第一地这件事啊，我们通常说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即现如来，这文里面有义，意是文字所全显的，文字是能全显的。我们修止观呢，能进入到第一地，就是文字所全显的，实在不是这么回事，不是那么回事的。因为圣人到达第一地的时候，那个地方是离语言相的，不是有能全所全的差别的，不是这样的。你达到那个境界，那才是圣人的境界。 所以我们从文字上，哦，这个文是这样子解释，这样的意，这样的分别，这实在是第一的前方便而已，并不真是我们明白道理了，不是的。但是我们古代的中国佛教已经过去了，我们从高僧传上看，是有些高僧啊，有些禅师是修止观的。但是在今天我们汉文佛教的情形怎么样呢？我看不是，我看修止观的也很少，就算是啊，也肯坐禅的，对，欢喜主持禅，欢喜主持禅，我先念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主持禅不圆满，没有如来禅圆满，所以想要得圣道还是有困难的，还是有困难的。这个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对于佛教的就是文思修三会，连文会都不具足，小小的有点文会而已。有的人也不重视经论，光是静坐，不重视经论，光是静坐，那个静坐也是不能得圣道的。你不重视经论，你的文会思会不具足，你只是去静坐，静坐不能得圣道，因为没有文思的基础啊。你那个静坐未必是佛教徒，我明白的说，你要不学习经论呢，你不能得到正知正见，你自己去静坐，你怎么能够契合佛的心印？不可能的嘛，不可能，那就未必是佛教徒了，就变成外道了，多数就是走到外道里面去，自己都不知道啊，还是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只是文思经论上啊学习思维，但是你不静坐也不行，也不能得圣道，也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呢，这个今天的汉文佛教徒啊，是对于佛法的学习啊很多的不足。我看见一本啊喇嘛写的书，是翻成汉文，那上面啊就说了几句，有几句话，这些宁波车对我们汉文佛教徒，他嘴里面不明白的说，心里面对我们轻视，轻视我们呢、啊、我们知道不知道？说个白话，就是瞧不起我们汉文佛教徒啊，瞧不起我们。为什么人家瞧不起我们？是有原因的呀。这是我们有的人呢，在文史上用功，但是没有修慧。有人欢喜静坐，文思慧不具足，这不可能会得圣道的。一定要有文有思，又要有修，三会具足才有希望得圣道。这是一。第二呢，我们这个玉阙师地论的修所成地呀、啊，这个修所成地是在声闻地之前。这个声闻修所成地那地方，那上面特别地提出来一件事，就是涅槃为上首，说这么一句话。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佛教徒啊，你要有一个愿，我想要得涅槃。你要有这样的愿才可以。我们有这么，我们反省自己有没有这个愿？我想得涅槃没有？出家还没有几天就做老法师了，这就看出来呀，你没有涅槃的愿，没有涅槃的愿，怎么能够修这涅槃的修行呢？涅槃的行也不具足。怎么能够得圣道呢？是不具足的呀。我从这里呀、啊、 我问那位老法师说，我们有没有佛法到中国来，我们中国的出家人有没有得圣道的，老法师不吱声。我从这里也想到一件事啊，我们虽然也是遇到佛法了，但是没有遇见佛，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关节。没有遇见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节。所以能遇见佛，那的确是有善根的人。我们没有遇见佛，听佛说法，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很遗憾的事情。这个在法句经上啊，一开始有两个颂哈，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要义眼无意，或语或行业，啊，世哉苦虽彼，如轮虽受足，这是一个颂啊。第二颂，诸法亦先导。一主一照作，要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啊，是在若水彼，如影不离形。他这两个颂呢，就是一个是说恶法，一个是说善法，但是他其中啊指出来一个关键的地方，啊，就是诸法亦先导。这世间上啊，一切的事物，啊，是由你的意开始的，由你的心开始的。啊，这个由心开始这句话呢，这么讲还不是太明白，应该说愿，由你的愿望开始的。你有这样的愿望，啊，我想要做建筑师。我想要做律师，我想要做医生，我想要做圣人，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愿，然后有种愿来领导你，指引你向前去，愿能导行啊。所以诸法亦先导，世间上的事情啊，是由你的愿开始的。一主一照做，在做这一件事啊，是由你的心来决定的，决定了以后由你的心去执行这件事，决定也是心，去做这件事也是你的心，离开了你的心，另外没有事情。我们有愿啊，我希望要做医生，你这个愿也是你的心呢，另外离开了你的心，另外哪有愿呢？我要出家去做大法师啊，我要做比丘，我要做比，你这个愿也是你的心。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要以眼悟意，或语或行业，或者你用眼悟的不清净的心呢，或者是发外语言，或者是有所行动，啊，要以眼悟意，或语或行业，是在苦虽彼，这样子呢，将来你的苦恼就随之来了，啊，如轮随受足，就车的轮向前进呢，是随着那个拉车的那个受的足，或是马拉车，这个轮就随着个马的足向前进。或者是啊用其他的兽啊，首先那个车是随着那个拉车的兽的足向前进的，就是我们呢，啊，将来你所得的这个果报是随你现在的行为来决定的。这诸法亦先导，亦主亦造作，要以清净，要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是在若水彼，如影不离形。这个清净意和眼悟意，这个清净意 就是心内心的清净，内清净就是有佛法的戒定慧，那么你就是清净。如果内心里面有贪嗔痴，那就是不清净。你用清净心来决定这件事，或者用厌恶心来决定这件事，你将来的这个结果就从这里决定了，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内心的清净与不清净啊，这个地方还是有问题。就是我心里面我希望我内心清净，但是我做不到啊，做不到，这是一个问题啊。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呀，他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知道这个问题，所以他给我们安利一些方便啊，安利你这样做就可以有眼无而清净啊，你不这样做就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就是假设我们啊，我们有涅槃的愿望，我想要得涅槃，好，我不想要啊，在世间上啊，这个荣华富贵呀、啊，这个颠倒迷惑的境界，我不想过这个生活，我想要得涅槃。你要有这个愿望的话呢，释迦牟尼佛告诉你一个方法。你用这个方法来调你的心呢，慢慢慢慢心就清净了，心就会清净而不厌恶。这个比如说是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或者这个人的高慢心很大啊，看见任何人都瞧不起，因为自己啊很了不起，但这是不对的，不应该轻视任何人。但是啊，他久远以来养成了这样的习气啊，他就是不自觉的，就会这高慢心就来了。那怎么样办法能调转过来呢？佛告诉我们，修这个戒分别观。修个戒分别观，比如说我们这个生命体就是地水火风空石，就是六种东西组成的这个生命体，这里面没有我可得啊。你有什么好高慢的呢？你常常这样观察呢，就把这高慢心就会取消了。说我做不到，做不到，但是你常这样观察呢，慢慢慢慢就会好转，他就不高慢了啊。其他的贪心嗔心也是有方法能使令他逐渐的就会好转。这个我们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烦恼，佛菩萨就安利各式各样的法门来对治啊，就像医生啊给我们看病，我们有什么什么样的病，他就开什么什么样的药来治疗，类似这样的情形。只要我们肯这样做，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所开示的法门去修行，就能慢慢的、慢慢的就好转了。这个我说一个故事好不好？好，讲故事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做阴汝童，这个故事出在《大毗婆沙论》啊，我也以前也是讲过这个故事，叫阴汝童这个人，他家里面有很多的财富，特别多啊，他年纪渐渐长大了啊，当然也和一般人一样，也要结婚这件事。他结婚的这一天呢，就是请了很多的婆罗门呢，为他祝福，很多很多的婆罗门来祝福。但释迦牟尼佛是早已经明知道这件事啊，这一天早晨呢，太阳还没有 出来，好，东方白了哈，我就带着阿难尊者就到这个阴乳童这里来了。来了这些婆罗门说是就看见呢释迦牟尼佛来了就不高兴了啊，说今天阴乳童结婚，你屈贪来这干什么呢啊，就是不高兴这件事啊。那么呢佛就派着阿难尊者说到那个大众，你到那婆罗门的大众里宣布，释迦牟尼佛一切吉祥中的事情是最吉祥的事情，你不欢喜看见佛吉祥的事情怎么能成就呢？今天阴乳童决定是随佛出家了，你们想障碍也障碍不住的，就是说了这些话。阿难尊者就把佛这个话到大众里就宣布了，这些婆罗门就耻笑这个释迦牟尼佛，今天阴乳童要出去要结婚怎么会随你出家呢？去当和尚没这回事情吧。其中有一个婆罗门呢叫做无机婆罗门，他对着大众说，这个屈檀这个人说话，他说话不是一般人的，他说话是很灵的啊。这样今天这个情形，既然是屈檀这样说了，那可能就是这么回事了，你们不要轻视他这句话的。那么隔了一会儿，这个太阳出来了啊，这个阴乳童是拜太阳的，他向太阳磕头啊，在那拜多少拜的时候，就看着从太阳那里来一个人，这是穿着鹿皮衣啊，有金身落体，用黄金做的绳子带着身上，拿着个杖，从那太阳就来，就飞过来了。飞过来，这么这些婆罗门心里面想，这个阴乳童是大福德人呐。所以他这一虔诚的顶礼啊，这梵天王就来了啊。看看呢，这个人呢、啊，当然看上去不是平常的人的样子，就是落在地面上了。那么阴乳童给他一个座位，坐在那里。那么阴乳童这个人，他在那里就默然。那么这个来的这个人就问他：是你们今天呢、啊？这么夜呢做什么事情啊？这么一说呢，这阴乳童就脸就红了啊，说是我们这人世间呢、啊、这个办的结婚的事情，说是来的那个人就问他说，你用多少钱来举办这个事情呢？他用了三百千金。这个我们中国的文字上有个万字，这印度的梵文可能没有这个万字，它三百，四千是一万，百千是多少万，用了三百千金。那么来的人说，你这三百千金怎么用法呢？说是啊，我用一百千金呢请这么多的婆罗门来吃饭，这个一百千金送给这未婚妻，还有一百千金就送给这个婆罗门，送给这些。我这个来的这个从太阳那来的这个人说，你请婆罗门吃饭，你又送了他们钱，这两件事做的是有意义的。说你那一百千金呢送给你的未婚妻，你的意思是不是用钱来买他呢？阴乳童想了一想，说是也是的，是就说是的。那么这时候这个来的人说是你这未婚妻能值那么多钱吗？值一百千金吗？值那么多钱吗？说是他这个头发如果能够接下来能卖多少钱？阴乳童说也不值多少钱。说你未婚妻流流眼泪， 能值多少钱呢？他要行这个鼻涕能值多少钱呢？啊，他除流这个汗能值多少钱呢？这也不值多少钱。然后就说这个皮肤里面那个心肝脾肺肾能值多少钱？这也不值多少钱。来的这个人问了这么一遍的时候呢，这个殷汝同就离欲了，就没有欲心了。没有欲心的时候啊，这个来这个忽然间就变出原形，就变成佛了，有32相80种好，放大光明的境界，就为殷汝同说苦集灭道四谛。那么殷汝同得三果阿罗汉，得三果阿罗汉之后，这个佛陀就是牵着殷汝同的手从虚空就走了，就这么一件事。后来有人问佛，为什么他不经过须陀洹、斯陀含，不经过初果、二果，我直接就得三果呢？佛说啊，这殷汝同这个人呢，在这个迦摄佛时代出过家，他迦摄佛所修这个戒分别观呢，实在就是不净观，修了一万年。说今天呢，他直接就能得三果，就是因为佛说法把他以前修一万年的戒分别观的善根引发出来了，所以他直接可以得三果，就是这样意思。他得了三果圣人。所以我们呢，佛教徒啊，在佛法里面修行啊，就是各有因缘了，有的人的善根深厚，有的人善根呢浅薄，所以大家修行的情形，这个成就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成就不一样，我们呢从佛陀的案例的法门上说呢，我们呢在家的佛教徒、出家的佛教徒，来到佛法里面来，先应该有愿，你先应该建立你的圣道的愿望。我想要得无生法眼，好，我想要得阿罗汉，好，你先应该有一个愿。我们呢，我们中国大乘佛教也都是有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有无上菩提的愿。这个愿你太遥远了，应该你发一个愿，我在这个时期内我可以成就的这个愿，成就的愿。我们在这个阿含经里面看呢，阿毗达摩论上看呢，我们现在是可以得圣道的。我们现在的佛教徒啊，现在是能得圣道的。佛陀有这样的意思。问题就是，你要有涅槃为上首，你要有这个愿望，然后你要深入的学习佛法，你不可以很肤浅，不可以这样，要深入，深入地学习第一义谛，然后你要拿出时间修止观呢，得圣道这件事是可以成就的。不是说我来生得圣道，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是有可能得圣道，是有这个可能的。但是问题就是先要有愿，而后能够努力地学习佛法，然后好好地修止观，这样做你就可能会得圣道，和我们今天佛教徒啊所做的事情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做什么？出了家有可能是小五堂功课，功课小，然后小放蒙山，然后小拿摩打水路换样口，就唱念的事情，要小做这些事情。 说这个事情也不说今天不好，但是得圣道不行，得圣道不可以。所以啊，我们中国，我们汉人佛教啊，不是兴盛。我们从这里也知道一件事啊，为什么我们净土法门在今天这边普遍的流行，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修止观修不来，修止观修不来，修止观修不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方法不能掌握到一个完备的修止观的方法，不能。你看这个禅师的语录，看老半天啊，也不知道这个禅怎么样修，你不知道。这个我们学习这个《金刚经》，《金刚经》就是禅呢、啊，但是《金刚经》只是重视观，毗卢舍的观说的很多，但是奢摩陀的止说的少。啊，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呢、啊？也有止的意思，但是在我们的凡夫去修止观呢，不够用。你非要天台智大师的十三波罗蜜稍微好一点，但是最完备的是欲切使的人，他这个子他说的多。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汉人佛教得圣道的人也不知道谁，原因就是你不能想学习到一个完备的一个圣道的次第，这是个问题。你学不到，学不到，你就不能修止观，不能修止观，就不可能得圣道的。我们古代的天台智大师呢，那是大智慧人呢，所以会呀、啊，从那他所阅读过的经律论啊，就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他把它编辑成为像十三波罗蜜这样的。啊，这么一个修止观的法门，啊，他也讲，他还有个四念处的一本书，也有一个小止观，还有摩诃止观，说了这么多的书，我们要真那么认真的学习也可以，但是在欲切实的论里边呢，这是完全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玄奘法师翻的，这里边应该是很完备的。你修修圣道是够用了，但是我们中国，我们从这个禅师的语录上看，从历代的高僧的著作上看，我看后来的这个高僧啊，多数没有去对欲切实的论没有用功，对大智的论也没有用功，所以他那个见地啊，对这个众论的智慧不够，对欲切实的论的这个直观的智慧也没有，所以只好大家不能没办法修禅了，那只好念阿弥陀佛了，求生净土。念佛也可也是好，但是啊，有人相应，也有人不相应，所以我们今天的汉文佛教就是这样的面目就是这样的。要是我们呢不满足啊，我们今天汉文佛教的面貌啊，不要只是念阿弥陀佛这样子办法呢，就非要修止观不可。而从这个止观的法门呢，就是只有从两方面能得到，一个天台中的这个典籍，加上欲切实的论唯识中的典籍，从这里去学习。我们能够啊，这个圣道的次第你可以掌握到。要是你拜一个，你拜阿罗汉做师父，或者你拜观世音菩萨做师父，观世音菩萨教的那可以，你不用消很多，随时观世音菩萨教授你，这样可以。但是今天不是，今天我们的佛教里边啊，多数这一方面都不居住，所以你要自己努力，你要自己从这个经历论里面去学习啊，这个圣道的这个法门。 你要自己去努力才可以。没有人来，他来教授你完整的圣道的法门，没有人。我就讲到这里好吧。我答复这个问题哈，为何在人间成就无想定的人可以随意入除定，而升到无想天后，一入定就五百大劫，五百大劫一除定就寿命尽矣？因为我们人间的这个身体呀、啊，不是天上的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这个功能不是很强，而且时间很短，所以你不可能够入定很久，你这个身体就是要出定，这是身体有关系。这个在诚实论师哪上说是要我们静坐，你不精行的话，你就是光是盘腿这么做，就是你得到禅定以后啊，你入定的时间短，你得也出定。还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堪能性不够，所以他就是不行。要天上的人那不同，他们的身体啊特别强，所以能入定时间很久。为何入灭尽定啊最多只能七天，超过七天除定后就会死你？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呀、啊、要吃饭，你要饮水，要有各式各样的营养来支持这个身体。如果在七天也不吃饭也不吃菜也不饮水呀、啊、这个身体得不到了营养了啊，所以你一除定它就死掉了。这还是身体的问题。这个而在人间成就无想定的人，最多可入定多少时？如果入无想定，入无想定，我看他也应该不超过七天，不要超过七天，因为入了无想定，那个第六识不在的，啊，也没有断识，没有啊，愿意除识，一丝丝都没有。只有一个阿赖耶识还在，这个和这个灭尽定一样，灭尽定也是阿赖耶识还在，但是前六识都不在了。这个断识、愿意处识、意识识，都还是属于前六识，所以也不应该超过七天。这第三个问题，三果圣人呢以上才能修灭尽定，那么会解脱的阿罗汉没有舍戒无舍戒禅定功夫能修灭尽定吗？不能。修灭尽定的人呢，要成就了非想非不想定，他离了无所有处定的欲，没有离非想非不想定的欲，这个时候就有能力修灭尽定，只是这样啊。会解脱阿罗汉呢，一定是得到未来地定，也可能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也可能。他没有得灭尽定，所以他没有得这个无舍界的时空定，所以他不能修灭尽定。又一定要得非想非不想定以后才能修灭尽定吗？是的。你这个灭尽定啊，是把前六识都灭了啊。你要到非非想定的时候啊，那个第六识非常的暗昧，也就接近到灭亡的时候，所以他容易修灭尽定。如果这样的话，世尊在舍戒四禅中修缘起法得证涅槃，如此说来世尊没有修习涅槃前的灭尽定吗？这个佛陀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我们就是 浅一点说，应该到了等角的菩萨。等角菩萨当然是等内金顶了，等内金顶了。但是他这一生啊，这个在菩提树下是在第四禅里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不是在啊无舍界的四空定里面。十大乘论中有提到无想定与灭尽定的差别，在于无想定灭前六识的信心所还有演绎，而灭尽定灭了第七摩罗的活动，所以有凡圣的差别。但是欲确实的论卷三十三中说到四禅八定以后有无心定，就是气被想作意入无想定，只喜享受作意入灭尽定，没有详细分别二定的差别，只说凡圣的不同，没有说灭地六七一子的不同，是不是在分析二定的好吗？这个是那样啊，这个这两个定啊，这个地方这样说，那个地方那样说，就是各说一部分。就是在《大兵山论》也有讲，就是没有完全说，是有这个情形。比如说这个四禅，在这个《沙摩西多地》里面有讲，但是到了声闻地又有讲，但是前后说的不完全一样，但是没有冲突，没有冲突的啊。你说阿罗汉呢尚有一点恐怖，他怕什么？这是习气，就是没有经过作意，自然的就是有这么一点习气，和我们凡夫的不一样。得舍无舍界定离欲的人不怖未了，那不一定，他们还没有断除恶所见，他们还是有恐怖。这有恐怖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恶，你有恶见你就有恐怖。这个阿罗汉是无恶无恶所了，所以他是小小的有一点的稀奇，但是他的正念提起来是没有恐怖的。你就是一个修止观的人呢，观这个舌头想也是毕竟空寂，这个时候无恶无恶所如果相应了的时候，他也是没有恐怖的，他也不感觉到有生死的问题，也是这样。他和我们一般的凡夫完全不同，就是他要入定的时候啊，有这个境界，不入定就不行，不入定他也和一般一样，也还是有恐怖，因为他是没有入圣，没得圣道。得舍无舍界定离欲的人不怖畏了，他们还是有怖畏。如果人间得禅定的人除定后遇到大地震，会不会恐怖？会恐怖，还会恐怖，因为他有恶所的这样的呀烦恼，他还会恐怖的。这次台湾大地震，有的道友念佛，有的修无常观，请问师父，面对刹那无常、天崩地裂的大天灾啊，应如何安住其心，不生不畏，当下解脱呢？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了，就是这样子。当然这件事，因为你平常你要这样做，如实观熟了啊，随时就能够正念提起来，就能入定。能入于这个毕竟空观才可以，你平常不修这个观，到那时候用不上。没说这个你静坐的人呢，只欢喜寂静住，这不行，你没有毗卢舍那观，那不行。到那时候除非是啊前五十不动，前五十不动就是得到舍界四禅了。得了舍界四禅的时候啊，前五识不动，这个地震的事情他不知道，地震的事他不知道，那他也能不恐怖。 要是初定的他在接触这个境界，他还是恐怖的。但是我们呢、啊、不习惯修止观的人，就是平常都是念阿弥陀佛嘛，这个时候也是念阿弥陀佛了，是只有这样子，只有这样子来调伏其心，降伏其心，也没有别的办法。咱们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只有这样办法。要是你平常啊，修止观的时候啊，你这时候止观可以现前，就好一点，心里面就不那么恐怖。不是，就是得要熟才可以，不熟啊，你遇见这个境界心里恐怖啊，你的止观就是修不来，这个恐怖障碍你的观现前，使令你这个观不能现前。不能现前就只有恐怖了，那还是得要念阿弥陀佛才可以。如果我们呢、欢喜念阿弥陀佛，那就专心念阿弥陀佛也是好。如果愿意修禅，愿意静坐，就把《玉器十德论》的声闻力应用功，他对这个止和观说的详细。不要只是修奢摩陀寂静住，一定要修观，加上观才好，加上观才开智慧。幻境两者，幻化的幻，幻如幻如，啊，属水止观环境，环境。这个环境是那样啊，属水止。观，这个修观，修观以后呢，再修还，还就是还到止。修观以后再修止，叫做还。那么修止又修观，也叫做还，就是止而后观，观而后止，这叫做还。不是一直的修止，也不是一直的修观。就知而后观，观而后知，就是还，就是循环，循环的这样子修止观。今天也这样修，早晨也这样修，午前也这样修，午后也是这样修，晚上也这样修，今天也这样修，明天也这样修，一直是这样修，最后得无生法眼了，叫做静，止观还静，静，静就是得圣道了。心里面断出烦恼了，叫清净。这个修观里面也可以修空观，无愿无相，空无愿无相，就三解脱门，这都叫做观。这观里面有这三种不同，再加上止，这都属于还。最后成功了就是静。这个我们读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云何名为佛，是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回答，得一切种子名为佛。好，见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名为佛。阿耨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一切种子啊，得一切种子名为佛。如果你去读禅师的语录的话，这句话就有意义了。我们中国的禅师当然不是全部的哈，少数的禅师有个问题，见实质本心就是佛，见智本性就是佛，这个话和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哈。得一切种子名为佛，就是你要有这个大智慧才是佛， 只是见智本性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如果你讲的不对了就偏了。但这句话也可深可浅啊，可广可略啊，也可以这样讲也可以那样讲，但是得一切种子没有佛这句话你不可以乱讲，它的本身的全显的意义就很明显的说要有大智慧。我们修禅的坐禅的时候就是欢喜寂静住，寂静住啊，我心里面明了而寂静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其实这句话不对的，你没有到那个程度，是个语词定而已啊，你怎么可以和佛的寂而常照相并论呢？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啊在修行上啊容易使令你产生误会的地方。比如说夜读命星啊悟道而悟道，夜读命星而悟道，实在这就这句话呀就知道我们中国佛教衰呀，就这一句话就看出衰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呢，听说他在禅定里前五十不动，怎么能够去眼睛看着明星呢？不可能是这样是吗？不可能是这样的吧。并且那个经文上啊，你看那个《佛本行集经》，还有些《阿毗达摩论》，只是啊那个时候佛在这个所界第四禅里面修缘起观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是在明行初的时候得阿耨罗三藐三菩提，是这么回事。但是这是王勃是谁呀、啊？写那个释迦如来成道记，就变成夜读明星而成而悟道而成道，就变成这么一个句子。但是我们呢，很多我们华严的这个法师也随时这样讲。这个四书啊，说大小啊，大小之道，在明明德，在心明，在止于至善。我问一个法师，我说这几句话是不是佛法？这是佛法，这也看出来呀、啊。我们中国佛教徒有问题。我在这个鸠摩罗什法师翻的这个《大品般若经》上呢，说到这个六妙门，属水止观环境啊，它里面有个处字。就接触的触，念触，你们不是念触，就是舌声香味触的触哈。但是《大智度论》里面有讲，没讲这个触什么意思，没讲。后来在《清净道论》里面讲了，讲这个触，这个触的意思。这个念这个事情呢，就是这部经里面这样说，但是有的地方他没讲。你不能自己随便的想啊，就是认为这不可以，一定按照印度佛教原文怎么意思，这样才是可靠的。你比如说《楞严经》上啊，《楞严经》里面有唯识的意，如果你们也学过唯识，你《楞严经》里你很难能讲的恰当。比如妄想无性，这楞严经这句话，妄想无性，因为你没学过唯识，你讲这句话多数讲的不对的，容易讲错的。我们说说是这个修行比较难，我们学习佛法写写文章啊，讲讲比较容易，实在讲也不容易，你能讲的不错还不容易，没有讲错，符合他原文的本意，符合本意，符合佛陀的本意，你能讲到这个程度还不容易。我看见有一本书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学者写的，写这个《欲切实质论》，用白话文把它写出来，这件事是很好，因为那个欲切实质论是文言文，我们今天的呀、啊，我们汉言多数需要语体文， 这个文言文去读去，就是读是不是那么不是那么顺。不要说我们一般人，就是作家文学家都困难，因为你习惯是语体文的，那文言文就是不方便。所以他把它完全变成了语体文，这件事非常好。但是我去看了一段啊，他不够程度，他就会碰壁了，就是这句话说的不对。就是他有多少文学，他是有的文学的，头脑也很敏的。他因为这个事，我早一点参考书，我就可以把它写成文言文，写成了语体文，别人看着很容易嘛。你想这样的做不到，不容易做得到的，你不容易做得到。你们各位没有问题，我们就散会好了，好。阿弥陀佛，你一问讯好了。